大家好，欢迎参加开源量化之声2026。大家好，欢迎参加开源量化之声2026开源金融工程2026深度研究系列路演第二期 AI 赋能投研体系工具篇。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精英状态，下面开始播免责声明，声明播完后主讲人可开始发言。
本次会议仅面向开源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仅供在新媒体背景下研究观点的及时交流，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未经开源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录音、转发及相关解读，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我是开源证券金融工程分析师胡亮勇，很高兴今天能够给各位听众汇报一下我们最新的研究内容今天是我们开源量化之声2026系列第二期。那今天主要讲一下就是AI 赋能投研体系，那我们会从工具篇跟应用篇两个维度出发。那在开始之前先简单介绍一下背景我们也知道从 ChatGPT 出来以后整个市场上其实关于 AI 的各种工具层出不穷，然后各种 AI 工具应用到投研生活中的案例也有很多。今天我们这里主要就是集中汇报一下我自己在 AI 使用这一块的心得跟体会吧。那有些地方可能讲的不是很全面，还请大家多多包涵。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进行主要内容介绍。那今天整个报告大概分为五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们会快速的过一下，就是现在市场上的一些AI 工具之间的特性吧，以及把它们做了一个简单的归纳总结。然后第二个部分我们会讲一下，就是我们基于 AI 工具搭建了一套因子研报复现的框架，那这个框架的架构设计的话，我们会着重的论述一下然后在第三个部分我们会去讲一下，就是在这个框架底下我们设计了一些 scales 它们是如何进行作用的，它们的这个机制是如何执行的。那这个大概是整个 scale 的一些核心内容。然后在第四个部分我们会讲一下，就是我们在调用这些 scale 去进行因子研报复现的时候，它在这个复现过程中产生了一些偏差，那我们如何做到就是在复现研报的时候尽量的降低这些偏差。那针对每一种类型的偏差的话，我们就在后面去举了一个具体的案例。那最后一个部分我们会把每个 scale 它在运用过程中产生的一些具体的结果去做一个展示。那这个大概是整个报告的一个框架结构接下来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关于工具这部分。那 AI 工具如果要去把它按照这个发展的时间轴进行归纳总结的话，我觉得可以分为四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是在2020年到2022年之间，这一期整个 ChatGPT 还没有发布，那市场上大家用来编程的工具主流可能就是 Python、VS Code 这些。在这些原始的工具上的话，大家会发现其实编码还是依赖于自己的，就是你需要对整个的这个编码的底层逻辑是有了解，然后自己手动去写。那可能会有一些插件的东西去辅助你进行编码，比如说有些自动补全类的插件但是这些插件本身在理解你整个项目上还是欠缺的所以更多的工作还是由人来驱动的。那这个我们觉得是在起步阶段，虽然它能够一定程度上便利效率，但是对你去改观你整个的这个工作流程还是不行的。那第二个阶段的话，我们就是从 ChatGPT 发布以后，以 Cursor 这种 AI 智能编辑器为主的一个阶段。那在这一个阶段的话，你会发现就是在现在的这些编辑器里面基本上都内置了 AI 的能力它能够基于你整个编辑器里面的这些文件加的内容去访问你整个项目的一个情况，然后去做梳理并给出一些相关的建议。那我们觉得就是在2022年到2024年这个阶段其实是智能编辑器发展的一个高峰期其实同期除了 Cursor 以外，还有国内的像 Tree 然后像Coder 那分别是字节跟阿里发布的。那海外其实除了 Cursor 之外，还有 Windsurf 跟 AndGravity。 那我们会发现这一类的编辑器还是比较众多的那再进一步的话，就是到2025年下半年，我们可以看到像 CloudCode 这种以格林编辑行为主的智能体开始火起来，尤其是在程序员的圈子里逐渐大家意识到这好像是一种新的工作态工作维度工作范式吧。就是你会发现以前大家自己去做代码编写的这种事情好像已经不再需要，在 Agent 的介入以后，很多事情只需要通过这种命令式或者叫窗口交互直接完成大部分工作。那从这个维度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整个的这个 Agent 的发展其实是促进了大家的这个工作范式的转变。那除了 CloudCode 以外，其实像今年上半年 Codex 在整个社区里面是比较偏火的。那现在还有类似开源的 OpenCode 那国内其实也有 KimiCode 跟 TimiCode 之类的产品。那这些产品本身上大家都是一个基于命令行的智能体终端，那我们在命令行里面去使用这些智能体的时候，可能对前期大家就是对终端环境有一定的熟悉那如果你对终端的使用不是那么了解的话，可能前期上手就有一定的复杂度。毕竟我们知道安装一个类似的软件或者工具的话，对环境变量的配置或者对一些常用的终端命令的使用还是有一些要求的。那除了这个 Cli 之外的载体之外，我们其实会发现像近期的话 WorkBody 或者 TreeWork、CloudWork 甚至包括 Cloud Desktop 这些类型的产品也在不断的涌现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它是把这种终端智能体的 形态变成了一个可视化的页面的形态啊，本质上大家在底层是一样的，所以你会发现在 Web8 里面跟 Cloud Code 里面很多功能是一致的，比如说在 Web8 里面可能大家会看到连接器，那这个就在 Cloud Code 里面对应的是 MCP， 那技能的话可能对应的是 Scales， 就类似于这种啊。那最后一个就是今年年初在金融圈比较火的 Overflow， 那 Overflow 其实一爆金融圈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偶然性的，因为在 Overflow 出来之前我们其实已经在用这个 Cloud Code 了，所以当它出来的时候，我自己甚至包括身边的一些人的话可能会讨论的是这个东西为什么大家这么受欢迎啊，在大家这个人群中这么受欢迎，其实它的很多功能都能被 Cloud Code 给替代啊，所以对一些以前使用过 Cloud Code 的人反而是没有那么经验那它的重要差异点在哪？个人认为主要是因为 Overflow 该出来的时候，它其实是有比较丰富的这个通讯插件的。那以前大家在调这个 Cloud Code 的时候，你除非订阅官方的这个 API， 否则你没有办法去下载一个移动端的 APP 去通手机遥控它。那 Overflow 因为内接了像飞书、Slack、Telegram， 包括近期还支持了微信，那你基本上可以通过这些日常的聊天软件去给它分配任务，然后让它24小时在后台运行。那我们觉得这个可能是 Overflow 以这种叫Cloud 形态的助手的一个普及的原因吧。那虽然后面也衍生了像爱马仕啊，或者是其他的 Q Cloud 这种各种产品，但坦白讲，最近它的整个的声量相对于其他的 agent 来说还是有所下滑的。这个后面我们也会讲到，就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它在这个任务的执行完成度上，相对于其他的 agent 还是有一定的差异。那经历过当前四个阶段以后呢，我们会发现现在市场上可供大家选择的产品实在是太多了，有时甚至有一种学不过来的感觉。但我觉得有时对于个人来讲的话，可能就是专精不在于过多吧，就是你只要对某个类型的产品都掌握的比较好，那其实没有必要把这个类型底下所有的产品都去使用一遍那这里我们以简单的每一个分类底下的一个典型的产品去进行介绍，比如说以这个 AI 智能编辑器为例，我们这里使用的是 Tree， 其实大家可能平时见更多的是 VS Code 或者是Cursor 这类产品那这里讲一下这是为什么我用了自己的这个 Tree 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我2025年上半年开始用这个产品的时候，其实它内置了有很多的这种国内的开源模型是可以免费调用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商业优势吧。那同期的 Cursor 也好 ，VS Code 也好，基本上还是要去订阅的那这个可能是我初始去用 Tree 的一个最主要原因因为大家本质上都是基于 VS Code 的这种开源架构去做的衍生产品，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以前你是一个 VS Code 的爱好者，你先移到 Tree 也好，先移到 Cursor 也好，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学习成本的甚至包括你很多在 VS Code 里面的配置环境可以一键导入到对应的编辑器里。那我觉得既然大家本身差异度很小的话，那我可能是找一个能够更便捷我去使用不同类型的模型的智能编辑器会更好一些。那在终端智能体或者是这种可视化的智能体已经极度发达的当下，我们还有没有必要再去用这种 AI 的智能编辑器与我个人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补充作用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现在虽然 AI 能够帮助我们写绝大部分的代码，而且他们的代码生成效率也很高，但有时候我们还是需要去针对一些比较重要的脚本去做人工 review。那这里你可能就不是简单让 agent 自己去做 code review。那如果你需要人工去手动 debug 的话，那在一些核心的环节，那你可能就需要借助这种 AI 的智能编辑器去用 debug 模式去看它的这个断点输出的结果。那每一步的这个输出结果是否匹配你自己的预期？那如果是偏差比较大的话，你可能知道这个错误在哪里，你自己再去手工修复一下，或者是告诉 AI 去帮你修复一下别让 AI 自己从头到尾去修复，你对这个逻辑链条一点都不了解这个还是有一点点差距。那现在在这里面的话，我们觉得它整个的这个特性吧，其实也越来越跟市面上现在的主流 agent 也比较相似了。最开始它可能只有一个 IDE 的功能，就是我们讲的这种开发页面的环境但是后面它也加了这个 solo work 的功能。那其实 solo work 你就可以简单理解成是这种智能体的一种模式。那你给它一段对话，它可能自己基于这段对话去做任务拆解，然后去做执行，最后把这个结果输出以后，你才需要去做反馈所以现在坦白来讲，不同的工具之间它本身的这个交叉性是越来越多了。你会发现，这个工具好像有这个能力，那另一个工具好像也有类似的能力。所以现在想要严格区分的话，我觉得难度还是比较大的。那现在在Tree里面，你其实可以通过左上角的一个快捷按钮去切换这个 ID 跟 solo work 当然现在Tree也把这个 solo work 单独给剥离出来，变成了Tree work。那Tree work 的话，其实就类似于我们前面讲的 Web8 也好，或者是 Cloud Toy 好，它本质上就是一个 GUI 的形式那Tree现在的这个 AI 能力的话，我们觉得大概是在四个维度上吧。第一个就是它里面其实是预装了一些业内的这个生化模型，基本上是开源模型，你可以在很快的时间就能够调用当然，今年因为整个创收的压力也好，或者是算力资源的受限也好，Tree今年对一些高频的访问其实做了一些限制，就是你如果去调用它内置的这些模型，访问的频率比较高的话，你就需要去排队，否则就要去订阅。那在一年之前其实是没有这个影响第二个就是智能机辅助执行，现在基本的智能编辑器都有这个功能，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基本的配置吧。然后 Q 的话，可能是以前大家理解的这种补全。那我觉得它相对于以前的这个智能补全的话，它会稍微更丰富一些。你比如说以前智能补全，我可能就是补全一个单词或一行代码，那现在能够补全整个的这个函数脚本，所以它的这个能力上还是有点领先的。但坦白讲，我自己也去试了一下，如果你整个的这个代码结构稍微复杂一点，它就是补全的这个东西经常牛头不对马嘴，就是可能效果也没有那么好可能就是还是这种短篇幅的补全，它的这个反驳率要低一点。如果是比较偏长篇幅让它去智能补全那还不如直接调用黑脚模式。然后这次上校应用这个其实大部分 agent 都支持的，因为你为了降低整个这个上下文对 token 的消耗，你其实是需要把一份内容给精确确定下来，不需要让它去做这种无用功的搜索所以我们希望通过从上下文引用去告诉他你应该去查找哪些东西，或者是引用哪些东西。那这个是关于这个智能编辑器的。那坦白讲，现在我自己已经很少在智能编辑器里面自己一行一行敲代码更多的还是通过 Cloud Code 的这种 Code Dex 去先生成代码，最后在智能编辑器里面去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在 Tree 这一块的使用，就是关于 AI 智能编辑器的一些使用的场景跟方向。那接下来我们再汇报一下，就是关于 Cloud Code 这种讲专业型的 AI 智能体，这个可能是我自己给了一个标签主要是因为我自己通常是把 Cloud Code 作为这个 调研环境的一个主力工具。那平时在写代码啊，或者是去做一些研究，基本上都是在Cloud CodePlay 的这个环境底下去执行啊。那我们经常讲这个智能体验 agent 的时候，其实大家一直讨论是 agent 连接的这个模型的能力，比如说我们讲的就是 AI。但实际上除了这个模型本身的能力之外，我们这里有一块也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关于这个 Harness 这个维度。Harness 的话，其实你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它就是工具的这个作用。那工具的作用的话，可能大家以前谈论比较少，但是你会发现，当你使用不同的工具，哪怕接了同一个模型去执行同一个任务，最终的这个产出效果也会有一些区别啊。所以从这个维度上来讲的话，我们觉得就是大家可能也要适时去评估一下，就是不同的工具之间的这种特性的差异，以便去更好，然后根据自己的这个环境去选择对应的工具啊。那就我自己个人，我觉得就是海内外的这个大模型的差别，反而是比这个工具的差异度要更小。现在比如说现在国内像 KingPSR 出来以后，基本上已经追平了海外的这种闭源模型啊，那差距可能在三到六个月之内就达到了但是你从工具这个维度上来讲，就是整个工具的这种差异的话它可能差距反而在一年以上。为什么？因为大家如果去看这种主流的 IT 圈或者是高频使用 agent 的工具的这些人，他们所使用的这些工具吧，然后发现基本上可能集中在 Cosua 或者是 Code， 甚至包括Cloud Code、Codex 这一类，但是国内的工具可能就比较少。那虽然现在整个 Google 阿里用户量比较大，但是它其实在海外的这个市场上没有像国内的这种开源模型那么有话语权主要还是在国内一些非 IT 人员的内部可能使用会相对多一些。那这个是关于Cloud Code 它本身在agent 的这一块的一些差异点体现吧，就是除了它内建的这个 AI 能力之外，我觉得就是它在做这个 Harness 一块也是有一定的自己的优势的。那这个 Harness 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可以简单理解一下，就是你丢给这个 agent 一块任务那这个任务首先会被这个 agent 去做这个工具去做任务拆分，然后再去做任务执行。那其中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内部的工具的，像比如说去写啊、去读啊，或者去当其他的第三方的这种终端，或者去帮你完成一些事情最终再把这些结果进行汇总。那这个其实就体现的是这个工具本身的能力有时可能对模型的这个能力反而要求没有那么高。那在使用 Cloud Code 的时候，那我们觉得可能是去掌握一些基本的使用情况会要更好一些。那这里面的基本情况的话，我们可能就是说它有一些自己的使用技巧。其实无论是 Cloud Code 也好，还是 Codex 也好，甚至包括 Clover， 我发现这些 agent 之间其实是共用一套底层的机制的。那这些机制之间，你会发现你掌握了其中的某一个工具的，那再迁移到其他的同类型的 agent 的工具上，也是没有太大的这个迁移成本的。比如说我们这里列了一下，有像这个 Slash Command 快捷命令，有这个 Scales， 还有 Hooks Plugin Library。那你这些功能其实在不同 agent 之间大家是共通的虽然大家现在谈论 Scales 比较多，但坦白讲，我自己觉得这个反而是一个比较偏低门槛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讲呢？主要是因为每个人对自己的工作流程是比市场上大家比提供这些 scale 有时会更清晰一些你每一个 scale 其实都是你想针对自己的这个可复用的工作流去做优化的。那你自己去写一个 scale 然后去不断的迭代优化，比你去引用一个市场上第三方开发的方案是更贴合你当前的实际工作情况的所以我们反而是建议大家去自己创建自己所需要的 scale， 而不是像以前我们用 Python 一样可能要去借用一些高水平质量的开源的这种包去辅助我们做工作然后另一个可能比较重要的，我自己觉得是 memory， 就是memory 的话就相当于是以前大家在讲养龙虾也好，或者是培育 agent 也好，就是你要去给这些 agent 沉淀一套自己的记忆系统。那后来当 agent 在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他知道怎么去做处理，怎么去做操作，避免犯重复的错误。所以就我个人而言来讲的话，我其实是在日常的工作环境中是有意识的去维护一套 memory 的这个信息，让整个 agent 变得更越来越聪明这个我们当时也给一些客户举例子说它其实就像是在一个实习生的过程。那当你招一个新人的实习生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好像对你的工作有一定了解，但是了解的不是很透彻，所以他在处理一些具体的问题的时候，有时会犯一些错误。那这些错误的话，你告诉他以后，他可能慢慢就记住以后，下次再遇到类似的问题，他可能就能好好去处理。那我们觉得这个可能是 memory 在我们整个 agent 的使用过程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吧。然后 OpenCloud 的话，就是坦白讲，我自己现在已经用的比较少。虽然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我们在基本上也给客户去汇报了一下我们使用 OpenCloud 的一些场景跟用法但后续就自己用下来，还是在这个体验上是有些差距的。举个简单例子，就我其实，在今天早些份的时候用 OpenCloud 去做一些长线的用，我会发现它经常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整个 session 会卡死，就是这个汇报窗口就卡在那里不动了。你会发现，那我好像也没有执行，但是它也没有给你反馈任何有效的信息，那就是不动。那这种体验感其实是很差。那你用 Cloud Code 去做，那做出来肯定会给你一下反馈，而不是说我就整个在工具端那一层把这个系统给搞崩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体验还是比较差除此之外的话，我觉得还有一点非常就是它本身的这个费效比是比较偏高的，就是费用是比较高的，但效率比较偏低那这个会导致什么问题呢？就是你会发现，当你是接这种 token plan 模式的 API 去使用 OpenCloud 的时候，它的这个成本基本上是你接 Cloud Code 去做同样一些事情成本的三到五倍。我自己以前还大致去看了一下，就是你用 OpenCloud 去接 GPC 跟用 Cloud Code 去接 GPC 的 API 一个缓存维度率基本在95%以上，一个缓存维度率大概在80%多，虽然看起来只差了10%几，但最终体现在费用端其实差了可能有3到5倍，主要是因为输出端的这个费率就是成本还是比较高的当然它有一定好处，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因为 OpenCloud 它是24小时常挂在后台，然后它又接了比较丰富的这种通讯插件，所以你可以随时随地去给它发配任务，那这种体验感其实是不错的。那让 OpenCloud 做一些小任务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做一些长线的复杂任务还稍微欠缺点，甚至包括 OpenCloud 自己可能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在写编码的时候其实调用了内部的一个协议去调用 Cloud Code 或者是 Codex 去辅助做代码编写，而不是他自己去调用大模型去做这件事情从这一点也能看出来。然后后面我们再讲一下，就是整个scale 的一些创建嘛。那在这个 scale 创建我们主要是做了什么事情？我们当时的一个 工作主要就是说把卖方的这种研究报告去做一个复现啊。当然我们这篇报告的话可能是主要集中在因子挖掘的报告，就是说这篇报告里可能提出来一个因子来构建 idea， 那我觉得这个 idea 如果比较有意思的话，就希望让 AI 去帮它的逻辑给梳理一下，然后去写代码给去跑回测，那如果效果比较好的话，我可能就希望把它给落地到我的本地数据库去做长期的跟踪啊。当时主要想解决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也是大家去做量化研究的日常的一个主要工作。那这个东西本身又是比较偏泛，就是偏固定的，你可能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第三步做什么，是比较清晰的啊，是一个 pipeline 的过程。所以我们就希望通过 scale 的形式把它给固化下来啊。那这种就通过三个样去把整个任务流程拆成三个环节，第一个就是用agent 去做研报解析，那提出完以后呢，它的这个输出去作为因子复现的一个输入，那复现完这个因子以后，它会去跑回测，跑回测它会生成一系列的结果，那这些结果呢，我会去作为因子管理的一个输入的信息，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流程。那在这三个 scale 之间呢，我们要通过一个 config 先去做了这个消息的流转，那这个 config 后面我们会讲到它的这个设计的一个理念，那这个大概就是我们的一个架构设计了。我们把整个任务拆分了三个独立的环节，每个环节去完成一个特定的事情，但是每个环节的这个输出的结果又是下一个环节的输入的变量，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除了这个 scale 创建本身之外，我们其他在本地建立了一些文件夹，那这些文件夹的话，我们会去放一些通用的信息去方便这个 scale 调用。这里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说关于这个字典查询其实在我们使用这个 scale 的时候，我们会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面临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你怎么让 AI 知道它应该去数据库里面哪一张表里面去提取对应的字段。那你如果让 AI 自己去猜的话，你往往会发现它写出来的这个 SQL 语句没有办法提出准确的信息，甚至包括有时都没有信息反馈。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当时就要求 AI 在去识别这篇报告的时候，要先去进行这个字段的映射，然后找到对应的字段以后再去写 SQL。 所以我们就需要把这个对应的数据库的这个字典提供给它那你不可能把每一个表的这些信息全部塞到这个 scale 点 mp 的 scale 文里面去，所以对一些这些通用的信息的话，我们就单独存放在一个指定的路径底下。那遇到类似的任务的时候，它就去指定的路径底下去翻阅这个字典，然后去做字段匹配，然后再去返回对应的 SQL 语句这个大概是我们当时的一个考量。那为什么这个东西不愿意塞到 scale 上面？因为上面窗口是比较宝贵的，你如果全塞进去本身是一个极大的浪费。另一点就是，你其实不仅你这个 scale 可能要去查字典，你下次再去做一个行业联动或者资产配置的相关的scale 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也需要去查字典。那对于这些共用的信息的话，我觉得还是把一个抽离出来更好。那其他的像标准参照通用函数，它其实也是同样的一个理念然后接下来的几个问题，它基本上要对应整个的这个 scale 的运行流程。比如说01的话，可能就把原始的报告给放进去。02的话，就是你去做研报解析的时候，它会针对每篇报告会有自己的这个子文件夹。那在子文件夹里面的话，它会生成结构化的输出文档以及这个 config 的样文件。然后你在第三个部分去做因子复现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关于这个复现结果对比的一个 markdown 文件。在这个里面，它会去对比原始报告里面的绩效指标跟你去做复现的这个因子的这个绩效指标之间的差异。如果这个差异落在一定的 tolerance， 就是容忍范围之内的话，那我们就认为这个复现还 OK。如果是偏差比较大，那我们可能就需要去做一下 review。然后最后一部分就是对于这些复现的因子，我们怎么去做跟踪去做怎么处理。那这里我们也简单去搞了一个 index MD 的全局索引全局索引方便我们去查阅你现在复现的这些因子的一些基本情况然后我们也构建了构建了一个超链接方便我们去快速的定位到在每一步这个因子的生成的相关的结果信息这个大概就是这个模块的一个基本情况。然后除了模块之外，我们还搞了一个叫 config 的文件去做这种全局的信息流转，它可以理解成不同模块前的这个调量。那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事情？我们这里也简单讲一下它的这个初衷。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每个 scale 是独立运行的，但是我发现随着我复现的因子越来越多，你想要确保这个信息在不同的这个环节去做正常的传递，如果没有 config 的这个机制的话是很难的。那就比如说你在第一步调用这个 report parser 的时候，它可能生成了一个因子叫 ABC 但是在去做因子入库的时候，它基于第二步生成的这个结果又自己重新命名了叫 ABCD 虽然大家好像看起来确实是比较近似的，但实际上你要去通过一个关键字进行查询的话你没有办法把每一步的这个生成结果给精确的返回，一个粗略的查找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强制性要求在每一个环节，就每一个 scale 里面，它在生成的某个变量上，大家要保持统一。那这里体现在哪里呢？这里就主要体现在 fab 的这个位置上我们在 fab 的这里的话，其实是有要求它在 register name 跟 register 它在 register name 跟 register ABBR 这两个字段上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后续你只要通过这两个字就能查到它在每个 scale 这个环节它的一些生成的情况。那在 config 里面除了这个 fab 的词之外，它还存储了这个报告里面的一些核心的关键点信息，比如说有 data， 那 data 的话它就是对应的数据库里面的哪一张表的哪一个字段，然后 backtest 的话就是你整个去做回测时候设计的一些基本的参数，然后 benchmark 的话其实可以理解成你整个原始报告里面的这个绩效指标的情况，然后 tolerance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我们现在并不要求一比一的 copy paste， 因为很多因子挖掘的报告它并没有把所有的细节都披露这是一个粗略的介绍所以你也很难去做到精确匹配，所以这里我们就是要求它在一定的误差容忍范围之内就好，这里我们基本上可能10%-15%的偏差都认为可以接受吧。然后后面我们再讲一下，就是每个 scale 在创建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小坑吧关于这一开始的处理，我们这里做一下介绍。比如说我们在创建这个 report parser scale 的时候其实最关键的点就是我要怎么去把这篇报告去做一个精确的提炼。那这些提炼信息可能是你自己一开始有一个粗糙的想法，那你告诉 AI 让它基于这个想法去帮你去做了一个梳理，然后按照这个梳理的这个结构框架去做输出。那一般可能就是按照这种流程去做。那按照这个流程做完以后呢，你会发现其中有两点比较重要。第一点就是 AI 在识别一些 PDF 报告的时候，它会有个什么问题呢？它会去对 PDF 里面的表格数据去写代码进行解析。那这个东西虽然很快，但是它不太好的点就是报告能力很差。你可能对某一篇 PDF 它的格式兼容特别好，但是你换另一篇 PDF 报告来去做解析的时候，发现大家表格的这个生成样式差了点，那你就没有办法把所有的数据给精确的摘录出来。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当然我们知道就应该让 AI 自己去阅读报告，然后去做信息提取，而不是让它去写代码去提取。那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一点。虽然就是让 AI 自己去读报告再做提取会稍微慢一点，更好透明一点，但是它的这个准确度会有明显的质的提升所以我们基本上就会在 scale 里面强制去要求它再去解析这篇报告的时候，我们要去尝试写代码直接用 AI 的原生的能力。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关于这个自然匹配，前面其实我们已经介绍出关于支点的这个作用，那我们现在会在每一个 report parser 的这个环节的话去要求 AI 基于这个三条文理解看它使用了哪些信息，然后把这些信息去这个支点里面去做精准的映射到以后呢，我们再把对应的表明跟这个自然匹配输出写成一个 SQL 语句进行返回。但是这里需要强调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只会让 AI 去写简单的 SQL 语句，不会写一个很复杂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不会在 SQL 里面去计算因子，那因子真正的计算逻辑其实是在用 SQL 提取出这种基本的原始数据以后再去写代码去进行计算的，这里也是为了避免 AI 在写 SQL 的时候写错。然后后面关于就是因子复现，因子复现其实也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啊，就大家一开始在去创建这种因子复现 scale 的时候，滤镜稍微要放低一点点，就是你会发现啊，这些 AI 虽然标靶们已经是比较强了，但是它在特定的垂直领域去做一些复杂的任务的时候，它还是有所欠缺的，主要是因为在垂直领域里面，它们本身的这个训练量是相对比较偏少的所以的话，我们可能在初次使用这些AI 去做因子复现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常见的问题。那对这些常见的问题的话，我们大概的一个经验就是说当 AI 遇到这些类似的问题，它自己一时半会又不知道怎么去解决的话，你最好在中途去介入一下，去给他一些反馈告诉他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他基于你的反馈，如果完成了这个任务，你就让他去把这一段东西给进行总结一下，然后生成记忆保留在本地。那下一次在当前的问题压力下去加载这个绘画窗口的时候，他就会默认去把对应的记忆给加载进来。那遇到类似的问题，他就更能知道如何去流畅的处理，就大概是这样的东西所以前面我们也讲到，其实我自己是有意识的去做这种 memory 的维护了当然现在像 Cloud Code 它还没有这个 memory 的功能那大家现在还是需要手动的去做这样的事情，可能稍微会反复一点。然后另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希望把一些通用的模块给抽取出来，而不是让 AI 去实现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我们在讲这个多因子建模，其实多因子建模它整个是一个比较偏流程化或者是固定式的东西一开始可能就是提数据，然后数据库提数据，然后去构建因子构建完成以后呢，去做数据处理，处理的话就是做回测，回测跑完以后呢去画图，画了以后去做计量分析，就大概是这几块。但你会发现其实大部分东西在不同因子之间是可以复用的，比如说数据库连接、回测引擎的撰写，然后绘图函数的绘制，然后绩效分析的总结，那每一块钱呢就可以调用一个通用模块去达成目标。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的话，我们并不需要让 AI 从头到尾去重复造轮子这样做既浪费 token， 其实对整个结果的稳定性又没有保障。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些共用的东西给抽离出来，那抽离出来的话你下次再丢投一篇报告去让 AI 进行复现的话，至少能够保证这个结果不是出现太大偏差。那 AI 真正做的任务就变成了一小块，去理解这个报告它这个因子的构建模型，然后把它写成对应的代码就好了。那整个 AI 的这个工作量就变得特别少，然后我们也能尽可能保证这个结果的稳定性。那这个是在因子复现这一块的小 tips。 然后关于因子管理的话，这里我们其实也是参考 AI 给的这个建议嘛，就是你到底想要去复现一个因子以后把哪些信息给保存下来那这里我们主要是三块，一块就是这个因子的 metadata 元数据另一块是它的 performance 绩效指标，最后一块就是这个 factor values 因子值那现在我们就基本上是存了三个表，分别去把信息给录入除此之外，我们还搞了一个 index ML 的软件去做全局的跟踪维护那这里面主要是方便的快捷去对比不同因子在我们的复现期间的一个表现情况吧，然后也去对这个因子做了分类管理其实这个分类都是 AI 自己去打标签，但是我看起来好像这个标签打的还挺合适的，所以就沿用了。那因子管理的话，大家其实可以根据自己需要去做尝试就好，这里反而是比较简单的。当然有些因子可能跟你既有的因子库已经是高相关了，那你维不维护意义也不是很大，所以我觉得在真正要去考虑维护哪些因子的话，是可以跟既有的因子库去做一个比对的。那么最后再讲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偏差控制吧。其实我们前面也讲到，就是在做因子复现的时候，你很难保证它很多报告就一次性过，这个可能比较依赖于这个 AI 的能力，就是你要靠买这个市面上最强的这个模型去帮你做这个事情，那效率可能会更高些。那如果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普通模型了，那不可避免的你会在其中会需要人工的去介入去帮它做一些校准那我们这里也简单按照这个因子复现过程中这个偏差的这个路径去做了一个归纳吧。比如说在数据获取这个维度，以前大家在讲收盘价的时候，假设一篇报告里面说我要用收盘价去算一个20日的反转那大家在讲收盘价，很多人就是用 select close from some table 去写这个 SQL 但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在万德的数据库里面其实是没有办法提取出去的。为什么？因为万德的收盘价是 SPQ close， 所以你就需要用字典去做这个映射。那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为什么我们对每个数据库都需要有匹配的字典。那第二块可能就是在因子计算过程中也会产生偏差就是这个 AI 虽然写了一套代码，但是它跑出来这个结果好像跟原始的这个报告有一些出入。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回头去看一下，到底它是在哪里出了问题？那因为它本身是跑通了的，所以你上 AI 自己去做计算的话，有时这个难度还比较大，就它找不出来可能问题在哪里。所以你需要在一开始创建这个因子计算步骤的时候，让 AI 写的足够详细比如说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用到哪些数据，然后最终它这个公式是什么样的。你让它拆解足够清晰以后，你自己再去做复盘，可能更容易去做相关的这个错误定位。这个也是一个简单的 tips。 然后最后就是关于一些时间对齐，比如说我们当时遇到一个很蠢的问题，就是 AI 在去写一些基本面的因子的时候，它有时这个基本面的数据是日历的披露的，但是你的行情数据基本上都是交易日披露，所以你在算一些指标的时候，它可能在特定的月份是没有信息的。那这个的话你可能就需要告诉 AI 对于所谓的信息都要统一汇总到这个交易日去做判断，那下次它再遇到类似的问题可能就不会再犯错了。那么时间对齐的话也是一个必要的。那除此之外，其实还有像 AI 在开始写这些因子的时候，它很喜欢写 for loop 这种最原始的方式，这个就会导致你去做回测的时候整个的这个时间成本就会特别高。那我当时遇到的时候可能就是告诉 AI 要用向量化的模式，用 NumPy 啊，或者是矩阵运算的这些东西去辅助进行执行，那它可能就从一两个小时的这种长度降低到40分钟就完成一轮回测，那这个能提升比较高的效率。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这里可能因为没有办法去便利讲出来，那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自己试一试，你会发现随着你研报复现的越来越多，它遇到的坑越来越多，然后你给它的这个正确的建议也越来越多，它在跑这个报告的这个过程中就会越来越顺畅这个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那个培育或者叫养龙虾类似的一个体验吧 那最后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展示了一下我们三个视角的一个结果输出吧。其实可以看到，像 Report Parser 我们其中有篇报告构建了一个叫存在量收敛，就是它会把这个计算步骤拆解成步骤一、步骤二，然后输入是什么，输出是什么，怎么去处理，它其实写得很详细的。所以你再去对照这个看的话，就会发现，哎，我好像很容易去理解它这个代码想表达是什么意思。然后右上角的话，这个是我们在因子复现输出的结果。其实我们现在会针对每个因子默认输出六张图包括分成收益图、因子 IC 的图，然后月度的这个超额的表现，还有包括它每年的这个分组的这个差异，看它在每一年是否都有单调性然后最后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复现了一些因子当然，这个截图可能还不是很全。我现在已经复现了30多个自己团队的报告然后看了一下，就基本上无论是基本面的还是加量的，甚至包括一些情绪类的指标吧，复现的都还 OK 当然，前期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但你高仓以后基本上就跑得比较好从最开始我们去复现一篇因子报告的话，大概可能要1到2小时，但是现在基本上8个小时左右就能完成。为什么要这么久啊？这里再简单补充解释一下就是因为 AI 一开始在写这个代码，然后跑了几个以后，他发现这个结果跟原始报告对不上，他就会自己去反思、自己去改。然后每一轮从这个提数据到运行回测，可能就要占用比较长的时间。那来来回回改了3、4轮以后，这个时间就拉的周期比较长。所以最好的做法就是，对于已经提取完数据，但数据本身没有提取错的话，你真的让他改了，只要去改那些回测的因子事件的脚本就好了，就这个也能提升整个的这个效率吧。那以上就是今天我这个汇报的所有内容最后再简单总结一下，就是现在 AI 发展的速度比我想象还要快。然后2024年我调用这个DeepSeek 甚至包括 OpenAI 去帮客户做课题的时候，那个时候觉得好像 AI 也不过如此，因为那个点还是用 prompt engineering，就是你让 AI 去帮你干活，其实要搞一个很长的背景知识。但现在你会发现，等 AI 讲得出来以后，很多东西你只要简单的几句话告诉他，他能去get 到你的意思，然后去把这个任务进行拆解，然后去做执行。在这一块的话，我觉得提升的幅度是比我想象要快的。那这只是花了2年的时间，那我其实很难想象2年后这个会不会发展得更先进。那如果在2年后这个 AI 发展得更加智能的话，那可能很多东西，至少我们的工作方式都会发生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所以与其担忧，不如积极的拥抱。那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是开源证券金融工程分析师胡亮勇这是我们今年的这个量化系列线上会议的第二期欢迎大家再去收听接下来一些相关的报告。感谢，那今天就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金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金文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
本次会议仅面向开源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仅供在新媒体背景下研究观点的及时交流。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未经开源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录音、转发及相关解读。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